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开始《先知书二》这个课程的第一讲，《先知书二》的第一讲。今天我们会讲主前七世纪的最后的一位先知耶利米。其实主前七世纪有四个先知，包括像尼尼微传道的纳鸿，然后呢是向南国传道的几位先知西番雅、哈巴谷跟耶利米。西番雅跟哈巴谷我们在先知书一的已经提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讲耶利米这一位所谓的大先知。温习一下，我们说大先知跟小先知的分别是什么呢？不是重要性的分别，不是说大先知就比较重要，小先知就没有那么重要而是基本上大先知是指那些写下来的书卷篇幅比较长的我们就把它归入大先知的类别其实呢，耶利米先知是主前七世纪开始出来传道的，不过他的传道的时间也一直延伸到主前六世纪所以他是可以说是属于主前七、主前六世纪的先知耶利米的名字Jeremiah 英文是把希伯来文的音集结翻译出来的耶利米和 Jeremiah， 其实他的意思可能有神提升或者是神抛出来的意思不能确定这个先知的背景呢，我们从耶利米书的开始的头几节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耶利米书特别是第一章的第三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三节就提到从犹大皇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皇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这一节经文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耶利米是在犹大王约雅敬的时候直到西底家末年的时候出来传道。约雅敬呢其实是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而西底家则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基本上耶利米先知做先知的年份大概是从主前627年到586年主前627到586年关乎这段时期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书列王记下的22到25章列王记下22到25章，或者是平行经文历代志下34到36章的21节，历代志下34到36章21节。耶利米这位先知其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先知。第一，他是一个从旧到新的先知。耶利米书31章31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另立新约。所以耶利米是一个从旧到新的先知。第二方面呢，他是一位建立到撤毁的先知。一章十节，耶利米书一章十节，看呐，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会要施行拔出、撤毁、毁坏、轻浮，又要建立栽植。所以他是一位既要建立又要撤毁的先知。第三方面呢，耶利米的矛盾出现在他是一位不愿意讲，可是他又要讲神的信息的先知。在耶利米书第二十章九节经文说，我又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很忍不住不能自禁。所以其实一方面他是不想讲，可是呢另一方面他不讲又觉得不平安所以是我们说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先知的其中一方面是这样子。然后呢耶利米是一个泪眼的先知就是他感情很丰富，相信在十几位先知里面耶利米是其中一个最表达最多表达他内心的情感的先知。提到他在耶利米的经文中提到他为流眼泪可是呢他又要变成很坚强的会神的话来宣讲耶利米书第九章一节，耶利米书九章一节经文就记载说，但愿我的头回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会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接着经文提到先知为他百姓的问题说他愿他的头回水，他的眼为泪的泉源一个很多眼泪的先知。对比十五章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十五章二十节经文说神为神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大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充满感情流眼泪，可是呢另一方面他又要被神建造成为坚固的铜墙要面对反对他的包括他自己的国民的欺负在第五方面，为什么我们说耶利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先知呢是因为他基本上有一个温和的个性可是呢他又要面对强大的压力所以这个先知实在是在各方面都是充满矛盾的然后呢在他的生平先知的生平也是比较独特的耶利米书第十六章一节，耶利米书第十六章一节记载，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又临到耶利米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在面临自己的国家被毁灭的前后先知被神吩咐要守独身不可以娶妻生儿养女这个是反映在那个时候神要审判以色列国的背景其实在古近东能够儿孙满堂属于上帝的祝福 好像在创世纪22章17节就记载上帝的祝福彰显在儿孙满堂这件事情上。好像创世纪22章17节所说的，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沙，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长蛮，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这个儿孙满堂是神的祝福，而不能结婚或者是没有下一代呢是咒诅好像拉结在创世纪30章1节经文就记载，他看见自己没有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的姐姐在耶利米很独特的情况底下神要他不要嫁娶不要娶妻生儿养女反观另外一个大先知以赛亚他的妻子是一位女先知，记载在以赛亚书7到8章。然而以西结的话呢，以西结呢他有娶妻，可是他的妻子就在他做先知的期间死亡以西结书24章15到27节。另外一位先知何西阿就比较特别，更特别，所以不同的神的仆人，不同的先知都有不同的个别的神吩咐他们的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入耶利米书本身的大图画的分析有一天早上你要查考耶利米书这些基本的资料你是必须要明白的就是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留意这卷书的所有的资料不一定是按照时间的次序顺序排列出来的整卷书呢也缺乏清楚的规划我们从内容知道耶利米书其中有几段经文是清楚的按主题编在一起的，比如说耶利米书的25章14到38节跟耶利米书46到51章特别是46到51章排列在一起因为这几章圣经都是针对列国针对不同的外邦国家的神谕所以编排在一起不过呢除了这些段落的经文有些段落的经文是按主题编在一起呢有些又有不同的原因编在一起假如你看我们的讲义的耶利米书的结构你就看出这个特色耶利米书的第一章1到3节是耶利米书的标题标题句所谓比较长的一段标题耶利米书一章1到3节可是在这个标题之后呢就是1到25章整段的历史的记载25章之后的26到29章呢是记载约雅敬跟西底家王做皇的初期所发生的事情属于传记诗的记载26到29章然后30到31章呢就是所谓的安慰之书是安慰的信息安慰之书以后又回到传记诗的记述32到45章32到45章呢基本上是记载约雅敬西底家跟基大利三个王 跟大神的记录哈，所以只是从这边你已经可以看见哈，我们刚才说26到29章是约雅敬跟西底家做王帝初期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他加插了两章安慰之书的经文，又回到约雅敬西底家，然后基大利的其中商品的一些记载，所以要留意哈。我们查经的时候特别要留意这些记载呢，基本上没有耶利米书整体的记载不一定是按时序顺序排列的。在32到45章之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用主题来编在一起的几章圣经是16到51章，这是列国的预言。然后来到耶利米书最后的一章52章，耶利米书52章呢，就是历史的补篇哈。整体的这个结构，假如我们能够掌握哈，那就查经的时候或者是讲道的时候就不会将不同的事情混淆在一起哈。好，然后呢，研究耶利米书的时候，另外一方面要留意的就是同一个皇帝哈。有不同的名称，同一个皇会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说耶利米书37章1节37章1节提到哥尼亚哥尼亚王其实就是耶利米书22章24节提到的耶哥尼亚耶哥尼亚，耶利米书22章24节提到的耶哥尼亚，也是等同以斯拉记2章6节的约雅敬以斯拉记20章6节的约雅敬。总的来说这个王有三个名字，哥里亚、耶哥里亚跟约雅敬，其实是同一个人好，大概了解了耶利米书的特色跟先知的背景之后呢，我们可以开始进入耶利米书其中一些经文的分析52章的圣经当然有不同的角度去研究思想不过其中一个研读耶利米书的方向就是研究这个感情丰富的先知他的心声他内心的一些感受英文就是说是 The Confessions of Jeremiah 他内心的感受或者是先知耶利米的心声基本上是记载在1到25章这个耶利米的心声的段落在耶利米书1到25章一共有6个段落，我们会一起来一段一段的思想第一段耶利米的心声耶利米内心的感受就是记载在耶利米书11章18到23节，经文是这样讲的：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却向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按公义判断察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兔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 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余幸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兔人。在每一段耶利米的心声里头啊，我们可以思想几方面。第一，就是从经文里面找出先知当时候面对的艰难是什么，他面对什么困境啊，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尝试从经文中找出来的。第二方面呢，就是他自己有什么要求或者是感受和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然后呢神对他的呼求，神对他的光景有什么回应哈。从这三方面看，我们来看第一方面，就是到底耶利米在11章18到23节这一段记载里面表现他面对的困苦是什么其中11章19节就记载耶利米说他自己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或者是诗歌译本的翻译，我好像一只顺服被牵去宰杀的羔羊竟然不知道其实他们是对我故意要谋害我的所以表面看来至少耶利米当时面对的就是被人追杀可是我们要留心更留心看圣经，因为在11章21节就提到耶和华论到寻索耶利米先知命的亚拿兔人亚拿兔人如此说什么什么然后呢在23节也提到神说他会使灾祸临到亚拿兔人这个亚拿兔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假如我们翻去耶利米书1章1节就很清楚知道了耶利米书1章1节记载说，便雅悯地亚拿兔城的祭司中希腊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所以原来耶利米是希腊家的儿子，而且是什么？是属于便雅悯地亚拿兔城的祭司中的希腊家的儿子，也就是说耶利米本身就是亚拿兔人，是不是？他就是亚拿兔人。所以在11章18到23节记载的耶利米面对的当时候的处境的困难是什么？不只是被人追杀，想要有人要杀死他，而是什么？是亚拿兔人想要杀死他，也就是他自己的人他自己人要追杀他，要迫害他这个是他其中一个最大的痛苦这个亚拿兔是在犹大以北的便雅悯地无论如何耶利米当时面对的困难痛苦就是被自己人追杀他觉得很痛苦。然后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就是他想要见到神在这些亚拿兔人身上报仇当他这样呼求神的时候神的回应是什么？好像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神当时候呢就论到寻说耶利米命的亚拿兔人说他们有一天为被他们的少年人会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会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余幸的人留给他们神说他一定会使灾祸临到亚拿兔人这个是神对先知的呼求正面的回应假如有一天我们处于耶利米先知类似的背景我们 不只是被人迫害哈，而且发现是被自己人迫害的时候啊，你呼求神拯救你，呼求神为你伸冤为你报仇，然后神的回应是说我会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会使灾祸临到那些迫害你的人相信我们的心情假如真的听到神知道神会这样回应我们的心情一定会很好这个是耶利米的当时候第一段心声神正面的回应是相信成为耶利米很大的一个安慰的信息，安慰的回应不过呢，这只是第一段耶利米的心声，神的回应。我们在下一课会再来看其他几段耶利米的心声然后看看神的回应是不是一样。我先预告这几段经文，让你可以先看一下，那在下一堂上课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第二段耶利米的心声记载在耶利米书12:1-6和耶利米书12:1-6第三段耶利米的心声记载在耶利米书15:10-21耶利米书15:10-21第四段耶利米的心声记载在耶利米书17:14-18耶利米书17:14-18第五段耶利米的心声记载在耶利米书18:19-23耶利米书18:19-23最后一段第六段耶利米的心声记载在耶利米书20:7-18耶利米书20:7-18当我们都看完这几段心声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些综合的结论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停止在这里，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你，哈利路亚。我全心赞美。